大家好我叫 Sarah 陈中文名陈凯旋我是 China and Beyond 的执行董事。在此之前呢，我曾在澳大利亚 Business Australia 呢做整个国际业务的总裁协助澳洲企业和中国做贸易投资双边就是双边的贸易投资。那现在我新加入的公司呢 China and Beyond 还是服务于澳洲企业和中国企业，协助中澳企业双边进行双边的贸易与投资。
就您的观察来看，中澳贸易争端会给澳洲本土的葡萄酒企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对澳洲本土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澳洲呢，像大家所了解的主要的几个红酒产地，Barossa Valley、Clarence Valley、Margaret River，这都是比较高端酒的产地。另外，我们大家在新州比较熟悉的 Hunter Valley Region、Riverina Region、Wagga Wagga 等等哈，包括 Margie，这都是主要产酒的地区，包括维州那全澳呢有3000多家葡萄酒庄，其实有2500多家是活跃的企业。我们初步估计呢，应该有上千家企业，其实都是在向中国出口的。那这里面像领头的企业，比如说 TWE 澳洲上市公司，做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奔富就是富怡酒业在做奔富这个 Penfolds 酒啊。那对这些企业来说呢，其中相当一部分它的红酒，向中国出口呢，占了很大的一个市场。尤其我们所接触的，像我们 China Beyond 的接触很多是二线酒庄那他们其实一半以上的这个出口都是向中国市场那目前来说呢，澳洲酒在中国市场呢，在这次反倾销、反补贴之前呢，已经在中国的葡萄酒进口市场占到了35%，那在全球已经超过了法国酒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来源国。那现在这一块市场对我们的来说呢，可能我们暂时就是中短期就完全失去这个市场。那至于中小企业影响非常大，当然对大型的企业像奔富的所在的这个 TWE 是有影响，但是对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市场占了他们一半出口以上的这样的企业来说呢，它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具体原因呢，是因为这次反倾销反补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瓶葡萄酒出口价格是10澳币，那中国呢额外还要征收一个10到21澳币之间的一个保证金，然后在中国进行继续调查，完成调查之前呢，那这个钱呢是做其实是作为一个保证金来说，对当地企业是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影响。首先，进口企业要掏出这部分钱，甚至进口企业会要求澳洲企业掏出一个保证金来都有可能，那降低了澳洲企业产品的这个在中国的整个流通速度进口商可能会不愿意去做澳洲酒，因为对现金流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保证金下一步可能就会转为反倾销税，在中国进行最终裁定之前，这一块钱是这一部分资金的保证金输入到中国的这个海关的。那在裁定之后呢，它采取多退少不补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最后国家裁定你需要交更多的税金，他会要求我们，他不会要求我们再多交，但是实际上比例已经很高了，117%以上到212%，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多呢，会退给我们。不过我们现在整个预期不是很乐观，因为中国对我们的反倾销的这个保证金的增收是107%的212%，所以最后裁定的结果估计也不是很乐观。比如说中国像美国，红酒就征收高达78%的这个反倾销税，那澳洲呢，这个应该最终裁定的比例也不会低。那我们这样的话，相对其他国家的进口红酒来说，澳洲的这个价格优势一去不复返一到中国撤销反倾销反补贴的这个禁令为止那原来澳洲呢，在整个全球新世界红酒国家中呢，其实是异军突起进步飞快。那现在因为这次的这个保证金的征收呢，可能我们很快就会落后于像新西兰智利阿根廷这些新世界红葡萄酒的一个出口国。红酒只是中澳之间贸易之间摩擦中的一部分。像我们知道，之前有龙虾呀，有木材、煤炭、大麦、铜矿，都受到影响。包括其实是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对澳洲红酒呢采取了这个反倾销的一个反补贴的调查，那实际上呢，这是实际上是在双方贸易摩擦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它不会说因为一个行业的一个具体的变化就做一个迅速的调整。我觉得在中短期，它不会有变化，在未来12到24个月不会有变化。正常的经历，如果没有2到3年，它是很难 返回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关系，甚至更长时间，我觉得两三年都相对乐观。那我们的贸易呢，至少也要在这个关系不断好转，然后双方不断的在沟通过程中争取合作、争取共同进步的这个前提下，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才会有政策的转化。那这个可能周期会更慢，所以中短期两三年之内，我觉得情况不是很好的，但是基本面不变，中国的需求还在。我们如果现在像我们每天像我的团队每天都在跟中国的进口商、经销商在做沟通，每天也在跟澳洲出口商做沟通。从企业层面，大家是有一些个焦虑的，但是从市场前景方面，中国的需求在啊，中国这个另外最终的西端的需求也没有变化，而且是增长的一个需求。所以从长远来看，市场不变，基本供需不关系不变啊，那我们只要是在政策层面有所缓解的话，那我觉得前景还是乐观的。
您对做中国市场的澳洲本地葡萄酒企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短期内，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啊。当然，第一个是大家都开始已经开始做的，就是在分散一些个风险，比如说更加强本土市场的销售，然后做周边其他国家的销售增长。但是这一点呢，难度比较大，因为现在全球还就在一个处于一个疫情的一个阶段啊，整体全球市场其实都是下滑的。所以第一个呢，虽然是一个方案，但并不能有太多的帮助，不过企业呢也一定要作为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来说，一定也要考虑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再考虑创新。中国现在增加的这个107%到211%的12%的这保证金呢，可能对于澳洲中低端红酒或者说同质竞争的这种红酒，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有特色的红葡萄酒，尤其做中高端市场，价格敏感度偏低的这些个细分市场来说呢，还是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的。那这里边就需要很多创新的模式，比如说从溯源呐，从天然角度啊，从品牌角度啊，从各方面考虑创新因素。这样的话呢，即使价格是在增加121%的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还是有市场的。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想做这一点的话，就是一方面要保证成本不增加啊，因为我不希望最终的价格太高。另外呢，又要把创新部分做好，所以最终价格的属于在市场可接受的，但是全球很独特的产品。那这样的产品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这块难度很大。其实我们现在也目前在跟几个酒庄在探索，已经出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方案。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在过去一周啊，这个短短时间我们已经形成一些方案，我觉得还是很有效的。另外第三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长久的这个市场基础供求关系不变，所以呢，中短期虽然有影响，可是不要因此放弃中国市场，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联系，不要跟中国的进口商、经销商彻底断联系啊。那哪怕现在我们有难度，也一定要有一种相对的、互相的、适当的一个接触啊。这样等到市场有恢复的时候，政策有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回到中国市场。
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澳洲贸易争端呢？
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应该在中澳关系方面呢，还是要抱一个相对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实际上我们双边都是互相非常非常依存的。澳洲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资源的供给国，农业资源、矿业资源。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澳洲这边的市场和供应，不会完全削断这边的供应链啊，因为它不会。也所不会说缩小自己的选择范围，然后降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的竞争力，那对中国也不是很有利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澳洲本身呢，企业呢也应该比较借这个机会，应该多形成一些个长久的一些战略。我觉得过去几年我们没有新西兰的这个企业做这方面做得好，新西兰的企业政府，各方面机构呢协调的比较好，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形象，在价格协调啊、品牌设立方面呢，在中国市场做的都应该说相对比较要成功。澳洲做的比较分散，我们知道的几个大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都做的有些个价格战的问题，包括我们在酒类方面啊，各种品牌进入中国，实际上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话，澳洲本身的这个品牌协调性不是很好啊，鱼龙混杂，那也会影响我们的声誉。所以我想，这次呢，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受到影响，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行业静下心来， 大家能增强沟通，重新看我们的长久的来做中国市场的战略啊。那企业在这个阶段的修身养息啊，做好战略，那在市场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政策缓解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加有力的一个更加有全球竞争性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中国市场。